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七章，常感恩。知恩感恩的米菲波舍。撒母耳记下四章四节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撒母耳记下九章一到十三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里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财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使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同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的两腿都是瘸的。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三十节， 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撒母耳记下16章1到4节，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拖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1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麦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的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您眼前蒙恩。撒母耳记下19章24到30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至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缠回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是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诉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我们看到米非波设真是一个可怜的人，虽然生在王家，但是不幸在5岁的时候，他的祖父扫罗跟他的父亲约拿丹同时在基利波山阵亡，他被乳母带着逃难，而又不幸被摔瘸了，而且是2条腿都瘸了。事变以后，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一直到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被巴拿和利甲杀死以后，以色列众支派都来告大卫做王，扫罗家竟然一败涂地，没有人再过问了。这个可怜的瘸腿的米非波设只好住在罗底巴亚美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度那种苟延残喘的生活。一个人2条腿都瘸了已经是很苦的事，如今又遭遇这种家庭的变故，弄到举目凄凉，无家可归的地步。想到米非波设的苦况，哪能不使人一洒伤心之泪呢？ 谁想到苦尽甘来，米非波设竟然被大卫王召了来。大卫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这真是他梦想不到的事。他才一来到大卫面前的时候，必然是恐惧的不得了，甚至面色惊慌，手足失措。听大卫对他说你不要惧怕这句话，就知道他一定是有一种惧怕的表现使大卫看出来。经上也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来见大卫伏地叩拜。我们可以想见他当时那种狼狈不堪的情形是何等可怜。这原不足为奇，因为他的祖父扫罗怎样多次逼迫大卫，捉拿大卫，要杀大卫，那些事全国人民都详详细细的知道，米非波设更不会不晓得。他住在马基家里的时候，也许常常心中不安，恐怕大卫听见什么人提到他，因而把他捉去，在他身上报以前的仇。如今大卫忽然派人把他召了去，他必是想这番去大概是凶多吉少，不然大卫无缘无故何必召他这样一个两腿都瘸的人呢？事到如今，逃也不能逃，只好前去就是了。他既然这样想，到了大卫面前自然不能不恐惧战惊。万没有想到大卫不但没有加害于他，而且对他说，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大卫不因扫罗的恶行向米非波设施行报复，这已经使米非波设感激不尽了。如今竟然应许把扫罗一切田地都归还米非波设，这真是米非波设梦想不到的事。穷到一无所有，寄人篱下的一个两腿都瘸了的残废人，一旦竟成了大富翁。米非波设这个时候也许以为他是在做梦了。大卫待米非波设就是这样宽大慈爱吗？不，还有比这个更想不到的事。他说，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一个两条腿都瘸了的残障人竟能跟王同席吃饭，何况这个残障人还是大卫的仇敌扫罗的孙子。大卫这样做，不仅是米非波设有了财产，也是大大提高了米非波设的地位。大卫非但不以仇敌待米非波设，而且也不以平民待他。大卫使他与自己同席吃饭，是以王的儿子待他。听他以后对洗巴所说的话，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同王的儿子一样。从这话就知道他的意思，不在仇敌的后裔身上施行报复，反倒把仇敌所失去的财产归还他的后裔，并且还叫仇敌的后裔与自己同席吃饭，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这种大量，不用说深受其惠的米非波设要感激，连我们今天读到这段事迹的人都不能不敬仰钦佩大卫的人格是那样的高尚伟大。我们来追溯一下扫罗跟大卫两个人的关系。大卫没有一件事对不起扫罗，扫罗却事事对不起大卫。 论公论私，大卫都待扫罗有好处。当歌利亚带领非利士的军队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扫罗和他的军兵都惊惶惧怕，束手无策。那个时候，若不是大卫用机弦甩石打死歌利亚，击退了非利士的军兵，扫罗和以色列众人真不知道要落到什么地步。再就私人一方面的事来说，恶魔来扰乱扫罗的时候，因为大卫在他面前弹琴，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就离开了他。大卫不只有功于国，而且有功于扫罗个人。扫罗不但不赏赐大卫，反倒处心积虑要除灭大卫。两次拿枪要刺死大卫，都被大卫躲开。扫罗见自己不能杀大卫，又想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不料又没有成功。以后扫罗派人到大卫住的地方去捉大卫，又被米甲将大卫放走。以后大卫逃到撒母耳那里躲避扫罗，扫罗三次派人去捉拿大卫，都被神所阻挡。扫罗自己前去，不但受了神的阻挡，不能下手捉拿大卫，而且大大受了一次羞辱。扫罗不但不知懊悔，反倒变本加厉，千方百计地要杀大卫，将大卫追到东，追到西，必须除灭大卫，然后甘心。在扫罗追赶大卫的时候，有两次神将扫罗交在大卫手里，大卫一点不费力气就可以结束扫罗的性命，但是他始终不敢加害于扫罗。一次只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一次只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跟水瓶走去，一点没有伤害他。大卫这样宽待扫罗，扫罗当时虽然也曾一时惭愧自责，但是不久仍是设法要害大卫。若不是神保护大卫，纵使有七个大卫，恐怕不免都死在扫罗手中。扫罗这样恶待大卫，这样对不起大卫，大卫一点不加报复，已经令人钦佩不止了。如今还这样厚待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既将他祖父扫罗的家产都归还他，又叫他与自己同席吃饭，如同王的儿子一般。大卫德高量大到这个地步，怎能不令我们景慕呢？大卫王向米非波设施恩，自然也有一个缘故，就是因为大卫纪念约拿丹的友谊和恩情。回想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约拿丹几次为大卫在扫罗面前分辨，又几次营救大卫。虽然约拿丹种种的努力到底未曾挽回扫罗要杀大卫的心，可是这种厚谊隆情已经值得永久纪念。大卫因为想到约拿丹的友谊和恩情，所以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虽然有人说大卫这样做不过是重功报德，没有什么可称赞的地方，但是我们若仔细想想，假使我们遇见大卫所遇见的事，我们是多想到约拿丹的好处呢，还是多想到扫罗的坏处呢？况且如果扫罗不想杀大卫，也用不着约拿丹去营救他，何况约拿丹的营救并未曾发生什么效力，扫罗的暴行却是大卫受了多日颠沛流离的痛苦。 平常的人受人的恩总不记得报答，吃人一点亏却多年不能忘怀。如今大卫受扫罗的大害，不想报复，得约拿丹的小惠却念念不忘，设法报恩，这还不值得我们赞许吗？现在我们不再多提大卫，让我们再想一想这个苦尽甘来的米非波设。当米非波设听见大卫这几句恩言的时候，真不知道怎样才好。他绝没有想到，他这时运不济、命运多舛、一生残废、落拓无告的苦人，如今会得着这种意外的鸿福，不但得回祖父扫罗的一切产业，而且能常常与王同席吃饭。他在欣喜感激之下，便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这个人真知足，他不想他是王的孙子，他更不说他祖父的产业是当归他承受的，他也没有自以为他有与王同席吃饭的资格。他知道他什么资格什么地位都没有，他也明白他不配享受一点好处跟权利，因此他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米非波设不但不以自己为王的孙子，甚至不以自己为人，只以自己为一条死狗。他这样做，我们不但不责备他自轻自贱，正因此钦佩他有自知之明。他虽然是王的孙子，但是这点都不足以自豪。像扫罗那些恶行，实在不如一个安分守己的平民更有价值。做他的孙子，不但不是什么荣耀的事，反倒是一件可耻的事。况且米非波设五岁就跌瘸了腿，成了废人，几年以来就寄居在马吉的家里，不能为神为人做一点事工。世上有许多悖逆神、损害人、多行不义，不但像死狗，简直还不如死狗的人，不但不承认自己像死狗，反倒厚着面皮自称为人，甚至自称为好人、为大人、为社会福心、为天之骄子。这种人若是到米非波设面前，看看米非波设那种诚实、不自欺、不欺人，那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也当惭愧。因为米非波设知道自己什么地位都没有，什么好处都不配，所以他才觉得他所得的都是恩典，他才说他竟蒙王这样眷顾，他才心中充满了感激图报的心。米非波设真是一个知道感恩、可敬可爱的青年人。从此以后，米非波设由穷人一跃而为富户，由平民一跃而为与王子同列。洗巴跟洗巴的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服侍米非波设。从前那样困苦可怜的人，今日竟得享这样大的福气，米非波设是何等的快乐，我们就不难想象。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米非波设的恩人大卫竟遭了家庭巨变。为了躲避那叛变的逆子押沙龙，不得不亡命出走。米非波设 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不料那个貌似忠诚心识诡诈的喜巴竟蓄意不良，因为米菲波设瘸腿不能走路，竟然欺哄他到大卫面前忏悔他，说他看见大卫逃亡竟然幸灾乐祸。大卫未曾想到这是喜巴的诡计，竟然相信他的话，心想米菲波设既然这样没有良心，他就不配再得恩典，因此对喜巴说，凡属米菲波设的都归你了。喜巴见他的诡计得逞，就赶快对王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狡诈的喜巴就这样毫不费力地用几句谎言夺取了他主人米菲波设的财产。多行不义必自毙。悖逆父亲的押沙龙在树林中阵亡以后，战事就急转直下。不到一天的功夫，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众人见押沙龙已死，就聚义请王回来。王回来的时候，许多人都来迎接他。扫罗的孙子米菲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看看米菲波设这些日子的生活，不但证明喜巴对大卫所说的话都是捏造的，而且证明米菲波设是何等的关心大卫。他因为他的恩人遭难逃亡，因此心中忧伤，不修脚，不剃胡须，也不洗衣服。我们也确知他这样做实在是出于诚心，并不是假意造作给大卫看。因为押沙龙起事的时候，叛逆的势派甚大，而且他也占据了耶路撒冷。如果不是神拯救大卫，照人事说，大卫能回到耶路撒冷的希望很少。米菲波设又何能知道大卫必定能回来再做王呢？正是因为他想大卫大约不能再回来做王，所以他才心中伤痛，无意再照常生活，因此不修脚，不剃胡须，不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菲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忏悔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是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诉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喜巴均分地土。米菲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喜巴都娶了也可以。好一个知道感恩的人。米菲波设受了这样大的冤屈，今日见了大卫的面，除了简单的述说几句事实真相以外，并没有哭泣向王诉冤，没有求王惩罚喜巴，更没有求王将喜巴用谎言骗去的财产为他要回来，只说 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夙愿吗？洗巴这样缠回米非波设，而且用诡计夺他的财产，真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这件事无论叫谁遇见，都不免气愤填胸，找个机会发泄一下。何况今天见了大卫，又焉能不求王为他伸冤雪恨呢？但是米非波设却未曾这样做。他因为多想到王待他的恩惠，就使他对于洗巴的恶行不感觉十分难过。他看大卫待他的恩情远超过洗巴负义的行为多少倍，想到王的大爱，不但使他对于洗巴的恶行不能再说什么话，简直也不愿意再说什么话。他对王说，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是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夙愿吗？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全家的人实在都是该死的，我们没有一点权利可以享受什么好处，但是王这样向我施大恩惠，叫我得着丝毫不配得的福分，使我与王同席吃饭，王待我的恩情真是像天那样高，像地那样厚。洗巴缠回我，夺了我的财产，这点小冤屈小损失，与王待我的大恩惠相比，真是一点算不得什么。我怎能为这点小事向王办理夙愿呢？我完全生活在王的恩典中，我没有权利可以说什么，可以求什么，我只能感谢，我只能顺从。王啊，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米非波设的心中真是充满了感恩的意念，这种感恩的心使他不能不爱王，不能不关心王。这种感恩的心使他不但不向洗巴施行报复，而且不能在王面前再说什么话为自己办理夙愿。大卫听见这些话以后才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不过他已经应许将米非波设的财产都归给洗巴，王的话既说出口就不能不算，也不能收回，同时米非波设所受的损失也不能不为他弥补。王在这个时候想出一个两全的方法，既不对洗巴失信，又可以安慰米非波设的心。他对米非波设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这一切我都知道了，我不能向洗巴失信，同时我也绝不使你受屈。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听了这些话以后回答什么呢？他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如果你处在米非波设的地位，你要怎么说呢？我们一定要对王说，那样不行，我受这么大的冤屈，不加倍赔偿我的损失，还夺去我一半田产，洗巴这样欺负我，王不惩罚他为我伸冤，反倒叫我与他均分地土，这天下哪有这样不公平的事？这件事我绝不能接受，即使不加倍赔偿我的损失，最低限度也不能叫我将我的地土分一半给洗巴，必须将我的财产 都还给我。不，米菲波设不但不这样说，他甚至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喜巴都娶了也可以。米菲波设的心里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他的眼中更没有看到那些财产，他朝夕挂怀的只有他的恩人大卫。他认为如果大卫不能回来，他即使拥有极多的财产跟地图，也毫无人生的乐趣。如今大卫已经平平安安的回宫，他就是一无所有也十分甘心。看见王平安回宫，使他比得回一切财产更满足。他心中所存的意念不知不觉的就从他的口中脱落出来，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喜巴都娶了也可以。米菲波设可敬，米菲波设更可爱。知道感恩的人世界上固然也有，但是像米菲波设这样将自己的心情都集中在自己的恩人身上，不注意自己所受的冤屈，也不关心自己的财产，看见自己的恩人受苦就悲伤，看见自己的恩人平安就快乐。只要自己的恩人快乐安全，自己什么冤屈损失不但都可以接受，而且满不介意。试想能够这样的有几个人呢？就是这种感恩的心，使米菲波设甘心乐意地忘记了喜巴待他的恶行。就是这种感恩的心，使米菲波设不想与任何人相争。就是这种感恩的心，使米菲波设受了什么冤屈和损失都不以为苦。也就是这种感恩的心，使米菲波设少受了许多别人所受的烦恼、痛苦和祸患。米菲波设所存的感恩的心，竟使他享受了许多别人不能享受的心灵的平安和幸福。米菲波设可敬，米菲波设可爱，米菲波设更可效法。效法米菲波设的人，至少可以减少许多烦恼、痛苦和祸患。谈到米菲波设怎样得大卫的恩典，使我们想起神待我们的恩典。我们都是悖逆神的人的子孙，从我们的始祖就与神为敌，几千年来我们历代的祖宗都继续地抗拒神、侮辱神、得罪神。神造了他们，养育他们，赐给他们一切好处，他们不敬拜神，却去侍奉假神和偶像。神吩咐他们做的事，他们不去做，禁止他们做的事，他们偏去做。神要他们诚实，他们却弄诡诈，说谎言。神要他们圣洁，他们却行淫乱，染污秽。神要他们爱邻舍，他们却损人利己，仇恨相杀。从我们的始祖，直到我们的祖父、父亲和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每一天享受神的恩惠，同时却得罪神、攻击神、与神为敌。不但我们的祖宗曾与神为敌，连我们也都与神为敌。我们是神的仇敌，也是神的仇敌的子孙。按公义说， 我们都早当被神拣出。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在神所造的世界上存活，配享受神的一切供给。神无论怎样苦待我们，刑罚我们，我们不能喊一句冤屈。但是神不止不这样按公义待我们，反倒按他的大慈爱大怜悯待我们，也舍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做了赎罪祭，叫我们因信基督得蒙赦罪，被称为义，得着永生。神不但将我们始祖在伊甸园中所施的产业赐给我们，还为我们预备更美的福分，使我们得成为他的儿子。大卫怎样在米非波设想不到的时候赐给他他所不配得的恩典，神也是这样，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赐给我们我们所不配得的恩典。我说神待我们的恩典像大卫待米非波设的恩典一样大吗？不，这两件事没有办法相比。神待我们的恩典超过大卫待米非波设的恩典不知道多少倍。大卫待扫罗固然有些恩情，但是那种恩情怎能与神待我们的祖宗的恩情相比呢？至于米非波设呢，从前与大卫彼此就没有见过面，自然谈不到大卫待他有什么恩情了。神和我们的关系就不是这样了，他不只待我们的祖宗有天高地厚的恩情，他待我们的恩情一点也不少于他待我们祖宗的恩情。再说扫罗一家对待大卫，扫罗一家中只有他自己逼迫大卫，攻击大卫，对不起大卫，米非波设一点未曾亏负大卫什么，并且米非波设的父亲约拿丹在世的时候还极爱大卫，为他在父亲面前诉冤，设法营救他。我们对待神就不是这样了，从我们的始祖直到我们本身都曾与神为敌，攻击神，使神伤心，对不起神。我们和我们的祖宗没有一个人曾待神有过好处。神就是讨我们的罪，照我们的罪弃绝我们，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如大卫好。如今神不但不照我们的罪恶报应我们，反倒向我们大施恩惠，将我们不配得也未曾想到能得的一切福分都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一贫如洗残废可怜的罪人，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成为极富足极尊贵的人。富足因为万有全是我们的，尊贵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若是米非波设所得的福分尚且可羡慕，我们今日所得的福分更是何等可羡慕。米非波设因为大卫待他的恩情那样深，直到感激，我们看见神待我们的恩情比大卫待米非波设的恩情深多少倍，更当如何铭心刻骨感激图报呢？可是知道感谢神恩的基督徒有几个呢？许多基督徒得了神极多的恩典，简直就未曾知道是恩典。他们一点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什么都不配得的人，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何等败坏，何等可恨。他们一点不觉得他们从脚掌到头顶 没有一处是完全的。他们以为他们有权利可以向神讨取一切的福分，如果神不给他们，那简直就是欠债不还，他们可以到法庭上去控告神。一个基督徒抱这样的观念，他总不会知道感恩。必须有一天，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不过如死狗一般，知道他没有权利可以享受一样好处，他才会觉得神的恩典真是浩大，他才会感激涕零，愿意献身图报。今日的基督徒有许多欠缺，感恩的心就是其中的一样。因为基督徒不知道感恩，所以他们稍为神做了一点功，稍稍奉献一些钱，稍稍帮助几个人，就赶快在神和人的面前竭力夸耀自己的功劳，显扬自己的好处。因为他们现今在神面前真是见了不世的勋劳，成了第一等功臣。若是稍微受一点痛苦，遭一点患难，就立刻向神发怨言，以为神苦待他们，对不起他们。如果这些基督徒明白了，他们完全是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所得的好处没有一样是他们配得当得的，他们将怎样为自己那些愚昧的思想和行为感到惭愧。感恩的心可以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愤怒、恼恨、纷争、报复。当我们受到别人的冤屈、苦待、欺凌、窘迫，愤怒和恼恨立刻一发不可遏制。想想对方是那样无理，再想想自己是这么冤屈，越想越有气，越想越忍受不住。同时，魔鬼在我们耳边再挑唆几句，旁边再有两个不敬虔的人说上一套耸动我们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不只会开口说出辱骂咒诅的话，就连凶杀的恶事也极容易做出来。许多很好的基督徒，就因为不能忍受别人无理的对待，就犯了他们自己绝不料到能犯的大罪。在这里有一个极好的方法帮助我们胜过这种强烈的试诱，就是常常思想神待我们一切的好处，常纪念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一个基督徒在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无论他受到别人什么冤屈苦待，他都不能再想报复。感恩的心如同烈火，会烧尽他里面一切的愤怒恼恨。他想到神待他那种深恩厚爱，没有一样是他配得的，他便觉得别人待他无论怎样无理，怎样强暴，他都可以忘记，他都可以忍受，他都可以饶恕。他要对神说，我的祖宗和我自己在神面前都是犯了大罪，当受咒诅，当被灭绝的死人，神却施恩给我，使我得作神的儿子，得享一切我自己绝不配享的福分。我现在向神还能办理诉冤吗？是的，我们越多想别人如何待我们不好，如何欺负我们，我们就越感觉愤怒不平，同时我们的心中也就越充满痛苦不安。但是我们若多想到神待我们的恩典，不但我们不再感受这些痛苦和不安，而且我们还要得着极大的快乐和安慰。 此外，我们还可以少与人起多少纷争。可惜，许多基督徒很少想到神的恩典，却多多想别人如何待他们不好。因此，他们与人同处，便总不会有和平，他们自己心中也总不会有快乐。我们若真明白神的恩典是何等浩大，我们不只要生出感恩的心，我们也必要因着神爱我们的缘故，不能不爱他。感恩的心越增加，爱神的心也越增加。当我们的心充满感恩的思想，我们便要爱神过于一切了。我们爱神的心不够，就是因为我们感恩的心不够。大卫对米非波设说，你与洗巴均分土地。米非波设回答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米非波设不仅不争那一半地土，连这一半他也没有放在心上。他心中所看重的就是他的恩人大卫。如今大卫既平平安安回宫，米非波设的心已经得到极大的满足，有没有地土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感谢神的心若能像米非波设感谢大卫的心一样大，我们也必能像米非波设那样重看神过于一切的事物，过于我们自己的金钱、财产、名誉、幸福。世上的得失荣辱都不再影响我们的心，我们只要求神的喜悦，只要叫神的心满足。当我们的心充满感恩的思想，我们不但能不向人讨取他们从我们所夺取的利益，我们还能甘心把他们所未夺取的一起送给他们。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段教训在这种情形下不但能做得到，而且能欢欢喜喜甘心乐意地做出来。大卫王叫米非波设将他的地土分给那恶人洗巴一半，米非波设说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这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们总不能容让人，总不肯吃一点亏，总不能到我们的主希望我们到的那种完全向我们天父完全的地步，总与别人弄不好。这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爱神的心太少。我们爱神的心所以太少，大约就是因为我们太缺乏感恩的心。学习感恩正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功课当中最重要的一样。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在他所给我们的许多教训当中，他给了我们以下的命令。诗篇50篇14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诗篇50篇23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以弗所书5章19-20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腓立比书4章6节，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哥罗西书3:17，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愿神帮助我们都效法米非波设的榜样，并且听从神给我们的教训，做知恩感恩的人，这样我们必要多得着许多平安、快乐、幸福和胜利，神的名也必因我们得着更大的荣耀。